19号的时候在加州被捕。他呢被指控在2022年的时候协助加州某市的市议员候选人竞选。在这个时候呢，他非法充当了中共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就是他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啊，然后呢帮助中共所主义的候选人当选。那么检方呢最近在指控他这个非法干预美国的选举的时候，还说呢他近期跟被判刑的中共代理人陈军合谋，试图渗透美国的政坛。这个起诉书呢是大概有24页哈，披露了很多非常惊人的内幕，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多么的严重。被接出来的这个人呢叫做孙耀宁哈，他似乎感觉好像是一个在艺术界混的人。那么他呢是出生于南京，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旅居美国，成为加州奇诺山的居民。他呢曾经担任一个人在2022年选举活动的竞选经理。那这个人呢很可能是这个阿卡迪亚市议会的候选人，叫做王爱林。这个王爱林呢出生在70年代末啊，所以现在其实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人。他是汉族，来自于中国四川省的成都市。这个中共其实以前扶植的很多的候选人或者是代理人都是美国人啊，也有的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台湾呢或者其他别的国家。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一个真正出身于大陆的人啊，成为美国政坛上的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市议会的候选人呢，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孙耀宁来说呢，就是一个为中共立下的很大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会直接送到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啊，就是等于是为孙耀宁可以记一大功。当然这个王爱林的话是大家的猜测哈，因为这个虽然呢在起诉书中的话呢只是用第一个人某一个人哈某一个人来代替啊，但是很可能就是这个王爱林啊，因为孙耀宁呢和王爱林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孙耀宁哈这个特务和这个阿卡迪亚市议会的候选人王爱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孙耀宁在 DMV 登记的最后的地址就是这个王爱林拥有的住宅，然后这两个人呢还共同运营一家名为 NNN Media Group 的这个叫做美国新闻中心。这个王爱林呢确实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成功的当选了市议员啊，所以这个孙耀宁的渗透和扶持呢算是相当的成功。这个孙耀宁啊他被接出来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啊，这个人就是已经被司法部定罪的中共特务，叫做陈军啊，张倩。孙耀宁和陈军这两个人呢以前都曾经在共军中服役过。这个被定罪的陈军呢、啊、就是已经被定罪的这个陈军呢其实是中共的一个很高级的特务。他呢自夸说习大大十年内召见我三次啊，其实陈军跟习近平年龄差不多，他管习近平叫爹啊，习大大说十年内召见了我三次。他呢还经常参加中共高层的活动，包括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建政70周年招待会，还有2021年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庆典。这个陈军在2019年洛杉矶的一场活动中威胁支持台湾的人士，他当时手拿着扩音器说你如果是中国护照的话，我现在就是把你的这个照片传过去啊，然后呢这个传到中国去，你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被抓起来啊。就如果你拿着美国护照的话呢，那么你就不可能拿到中国的签证。所以他是非常嚣张的啊。那么这么嚣张的一个人呢，后来是因为贿赂美国的国税局去打压神韵和法轮功而被判入狱20个月。他呢在量刑之前已经向纽约南区法院承认自己非法充当了中共的代理人。大家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啊，如果你要是这个认罪的话，在量刑之前就已经认罪的话，比如说就是没有经过陪审团，那么实际上等于是你和美国的法院之间达成了一个认罪协议。这个在美国法律中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点就是奇葩的一个规定哈，就是如果你被抓被起诉啊，这我们指的是刑事犯罪哈，对 criminal law 哈，被这个刑事法律起诉的话呢，你可以和起诉方也就是公诉人达成一个认罪协议。他为什么允许这样做哈、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司法审判啊它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啊，经常一个案子审几年的时间。同时呢因为刑事犯罪的话它是要有陪审团的，要占用大量的这个公众资源。因为陪审团这12个人的话他们就不能上班了嘛，就得到时候过来坐着听你们这个案件的陈述，控辩双方的律师的这个攻防啊，然后的话再给这个给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真正这个一个刑事案件的审判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了节省成本呢，这个公诉人他就有可能跟犯罪分子之间达成一个认罪协议，就是如果你认罪不 使用那么多的公共资源的话，那么可以给你判一个较轻的刑罚，或者你达成认罪协议的时候，你这个揭露了一些其他别的我们未知的这种犯罪啊，这种情况下等于是大大的节省了美国调查的相关的这种费用和工作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允许给你减刑。所以其实这个陈军呢，他被判20个月，入狱20个月，算是相当轻的一个判决。很有可能他呢是跟美国检方达成了一个认罪协议，而且交代了很多包括联邦调查局都不知道的重大的案情，那么其中有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洛杉矶的孙耀宁。孙耀宁就是直接听命于陈军的，他相当于是陈军的下属。在起诉书里边呢，这个里边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陈军在审前拘留期间呢，曾经向和关押在同一个监狱的其他别人透露说，他呢为中共610办公室这个工作了大概有30年啊。他说的30年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数字，因为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所以到现在大概是25年，但这个数大概是没错的啊，他可能就是随口一说就说30年，其实是25年。然后呢，他形容说这个610办公室呢是比联邦调查局强大100倍的特务机构。这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江泽民专门为了镇压法轮功成立的一个超级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控制了中国的就是所有的部门中，就是跟法轮功，凡是跟法轮功相关的部分全由这个办公室来统一协调，包括军队啊，包括这个情报部门，包括卫生局，包括这个公安部，包括教育系统，包括宣传系统，外交系统等等，全部由610办公室来控制。所以它其实相当于在中国政府之外的另外一个影子政府啊，是这个专门为了镇压法轮功而这个建立的。然后呢，他这个陈军吹牛啊，他说就是吹牛指的是我们就说聊天的意思哈。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他透露说30年之前中共就给了他25万美元让他搬到美国，从此之后每个月给他支付52000美元的津贴，等于是他一个人一年活动的经费哈，一年活动的经费大概就有60万美元。然后呢，这个起诉书里边的话讲了两个东西非常关键哈，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政治渗透，就是扶持听命于中共的政治明星啊，比如说这个王某某啊，这个阿卡迪亚市的市议会的这个议员。当时这个孙耀宁在他不是跟这个王某关系非常的紧密嘛，那么这个陈军呢就要求孙耀宁列出这个王某，就是也就是他们要扶持他当美国市议会议员的这个王某，他能够跟美国的高层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你当了市议会的话，你可能就会跟州一级的议员什么之类的，或者甚至可能跟州长都比较熟，然后呢你甚至可能通过这样的关系的话再上升到联邦层面的官员，国会议员呢，或者是这个参议员呢，甚至是这个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所以呢，当时陈军呢就要求孙耀宁列出这个王某的关系网，而且说呢你列的人越多，这些人的职位越高就越好，说这个呢对于提升王某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还说这个王某的曾祖父呢是武昌起义的指挥官，然后说还有一个亲属呢也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整个就是王某他的家世啊，到他在美国的这个关系网啊，都如果都非常好的话，那么这就是孙耀宁立的一大功劳啊。还说呢，就是说你立到功劳立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样的报告送到习近平的案头了。当然孙耀宁就为这个事情他也非常非常的努力哈。中共对美国这个部门的渗透的方式呢，在这个起诉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呢，他想跟某一个现任的这一级官员建立联系，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难嘛，他现任官员的话他可能也挺忙的没空见你，那么他们就会跟这个官员的前任去建立联系啊，前任已经离开了或者已经退休了啊，他可能事儿没那么多了，跟他的前任建立联系之后的话呢，再通过他的前任去跟现任打交道，包括他的前任可能对这个部门都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么很多事情就会比较好办。然后呢，这个陈军呢就告诉孙耀宁说，你只管去做啊，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初步的资金支持你跟前任的社交啊，包括你请他吃饭呐、参加会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说如果你真的能够联系上现任的话，我们的支持力度还会增加。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向美国渗透的一种方式啊，包括他们这个扶持代理人。那么再一个呢，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对付法轮功。在2023年1月14号的时候，这个陈军呢就催促孙耀宁说：“你快点准备提案，我准备回中国。”然后呢，他这个告诉这个孙耀宁报告呢，按主题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来对付法轮功，这个主要可能针对的就是用文艺演出来针对法轮功学员所创办的这个神韵艺术团。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中共啊，就是在海外的这种特务机构呢，他想渗透到美国政府的高层或者渗透到议会，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对于法轮功的这种，这个在美国想要限制或者是消灭法轮功的话，也是中共他的工作的一个重点。中共现在对美国的这个渗透已经是就是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本身哈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些东西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惊了啊！比如说美国州长，这个霍楚，他呢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助理啊，这个特别助理就是林德孙啊，就是这个人啊，他呢就是中共的特别代理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像纽约州，的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啊。Eric Adams， 他的这个特别助理啊 ，Winnie Greco 啊，他呢其实也是这个中共的代理人，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在美国啊，这个中共代理人非常非常多。我相信不光是在侨界啊，或者是比如说是在政界，我相信在媒体界里边，中共的代理人也很多啊，他们就可以通过媒体来发布一些中共想要看到的消息。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就想说一下大纪元时报呢，这个今天有篇报道，那这个报道里边的话提到这个叫做纽约时报采访的音乐家驳斥了纽约时报对神韵不实的报道。我们知道啊，在最近大概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吧，从今年八月份到现在四个多月的时间，纽约时报是连续发了八篇文章。这八篇文章呢，或者是攻击神韵艺术团啊，或者是疑似去有意的掩盖中共所犯下的类似于活摘器官这样的反人类罪行。纽约时报号称采访了很多的神韵的这个前演员啊，或者是前实习的演员，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的采访是有意的选取了按照能够符合他们这种叙事和他们角度的证据。换句话说，比如说我问了你十句话，你有九句话都是不符合我想要的内容。比如说你在讲的这个十句话里边有九句都是讲这个神艺术团的好处啊，或者比如说是法轮功的好处，但是有一句啊可能是表达了是这个你对某些事情的不理解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问你，我说啊你在这个地方看起来你是很愉快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啊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当你这样一问的时候的话，他会觉得你希望能够提到一些这种建设性的建议嘛，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说一些啊哪些地方他们不理解。那纽约时报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啊，断章取义去这个去攻击神艺术团啊或者是法轮功。所以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被他们采访的人呢就是有进流哈，那么他呢就讲了一下，就是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实际上他所讲的东西呢并没有被纽约时报所采纳。那这里边他就提到哈，他说其实呢前两天纽约时报应该是在11月中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哈，还是11月底的时候，当时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话就把这个有进流呢作为一个就是特写啊，一个大的照片放在纽约时报的那个报道的这个顶上啊，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位置。就然后呢就引用了他一句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一个月就拿300块钱，然后呢就借此就说这个，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也很小啊，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去溢价的空间嘛，就是我想要多要少多要多少钱呢，什么收入的话他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就感觉好像就是说神艺术团在剥削青少年啊，然后利用他们的这个弱势啊，就无偿的去使用他们的资源，然后呢给他们很少很少的钱，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叙事方法啊。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有进流后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他当时是一个学生演员，那300块钱的话是津贴，这个津贴啊这种 stipend 的哈，他是不能够跟正常工资做比较的啊，他也不能够这个受到美国什么纽约州的最低工资的限制。他说呢其实这种比较的话应该去和那些大学里边的学生运动员相比啊，比如说这个学生运动员代表大学参加篮球比赛。原来我在这个 George Mason 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曾经一度这个 George Mason 大学的那个篮球队啊是非常厉害的啊，他后来进到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前四嘛 ，Top Four 嘛，就排名在第四，所以那个真的是为 George Mason 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那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是没有工资的，他们最多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参加比赛的一些津贴呀，或者比如说这个出行的时候， 这个交通费或者住宿啊，这个饮食啊什么之类的帮你报销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其实呢，他们是不是 NBA 职业篮球运动员，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有金流呢，他就在讲哈，他说这个其实呢，我这个当时拿到的报酬虽然少，但其实就是一分钱没有，那也是再正常不过了。他后来还讲到什么，他说其实我呀，这个后来从菲林大学离开之后，到别的地方去学这个艺术的时候，我出去演出，到别的剧院演出的话，不但不给我钱，还要我自己倒贴钱的。他说，所以这才是这个事实真相啊。但是纽约时报在报道的时候，他通过某些方式暗示你，或者是说就是让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说神艺术团是在剥削这些人。然后呢，这个有金流还提到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不再与飞天和神韵一起表演了，但可以说我在那里的时光是积极的啊，就是飞天跟神韵对他的影响是积极的。他说，得益于那里的健康环境，我摆脱了同龄人遭遇的困扰，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以及药物滥用。我从未感觉到物质上的匮乏，重要的是神韵的使命在精神上滋养了我。这个他之所以站出来这个讲这番话呢，他说他站出来发声的原因之一啊，是担心纽约时报的文章会削弱神韵为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所做的努力啊，因为神韵里边的节目是有对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些这个就是艺术的方式的描述啊，或者是表现，包括就是对这个信仰，他的这种就是人对神佛的这种向往和神佛的这种慈悲救世等等，那么这个方面的东西呢，就是说如果被削弱的话，可能会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嘛。然后呢，这位有进呢，他也提到，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个尼寇哈，这个尼寇红芊芊和他的同事这个 Michael Rosfield， 在这个接触神韵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神韵是邪恶的。他说这样的人很难被说服，可以说他们受到了影响，被洗脑了。如果他们报道的内容就是他们的观点，这就会产生更大的波动，带来更加动荡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他们就是，本来就认为这个神韵是邪恶的啊，或者本来就认为法轮功是邪恶的，那么他就会只挑能够证实他们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内容去报道。说到这儿，我就说一下这个我知道的一个内幕哈。他们呢，其实在这个美国呀，就是很多城市到处在找以前离开神韵的演员。他不找现役的演员，因为现役的演员这个包括在正在飞天学习的学生的话，他们会讲对于神韵跟飞天非常正面的看法嘛，他不找，他找一些就是已经离开了。离开的话呢，有的人可能是被开除的啊，有的人可能是受到纪律处分的。那这种人的话，他或者是比如说他受不了这个就是学校这种严格的纪律啊，或者比如说他想上网啊，或者是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哈，就是他可能会对神韵或者飞天不满。那他们呢就专找这样的人去采访。但是在找的过程中啊，他们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后呢，他又把自己遭到迫害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讲给这两个记者听，算是劝善吧，就是讲讲就是自己亲身遭到的迫害哈，就是但凡人有一点点同情心的话，遇到这种反人类的罪行，遇到那么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大家都会同情是吧？至少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来说，面对中共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罪行的话，是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是呢，这个尼寇啊和这个 Michael Rosfield 就对这个事情是完全无视。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报道中一个字都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提这些具体的被迫害的个案。所以呢，就是说你会知道，就是他们的这种报道的话，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媒体记者的报道，它并不是呈现完整的事实，然后让公众去做出判断。它并不是呈现就是对于神韵正面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就是让公众也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而是他们完全就专门去找那些非常他们认为其实很多负面的东西的话，也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他们找到一些话断章取义的拿出来，经过裁剪，然后呢，在写作手法上加上很多暗示的手法，让你觉得他这个报道的这个东西，能够得出他想让你得出的结论。其实他有一个地方他就讲到啊，说他们这个虐待未成年人呐 啊他们的这个生活是如何如何的，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紧张，工作强度多么的高。然后呢，就引用了一位神韵演员他的这个生活啊，那个人他讲他一天17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他所引用的这个人并不是未成年人，而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他这17个小时是睁着眼睛的时候，并不是每分钟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他中间也有休息，他也有他打坐冥想的时期，他也有他这个休息的时期，吃饭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等等。但是呢，他却把它扭曲成为一个好像是说这个人从早到晚17个小时没闲都在工作，而且是感觉好像是说这就是一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工作的日程一样啊。所以就是说他在报道中有很多类似的手法。所以呢我想是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知道就是人真正走正路是非常难的啊，有的时候走正路的话反而可能会遭到很大的痛苦和磨难。今天是圣诞节嘛，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哈。其实呢，任何一个正教的传出，在当年传世的时候，都会经历很大的磨难啊。包括当时释迦牟尼被这个其他别的外道的迫害，释迦牟尼家所有的亲人，都在一场战争中死去啊。就是这个包括释迦牟尼本人的话，也是这个，当时身体承受很大的痛苦。然后呢，像这个耶稣啊，他也是在这个传教的时候。被人诬陷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得非常痛苦。任何一个正法的流传，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个很大的那种反面的力量。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给人留下的一种教训哈。那今天因为是这个圣诞节哈，就是我看到了这篇报道，就是关于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的澄清哈，所以说我就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这都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哈。这个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啊，然后呢自己能够比较和做出您的结论。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七集，济南国相。上次我们说到黄巾之乱在爆发后的一年被镇压下去，曹操也因为平乱有功被升为了济南国相。东汉时的济南是一个分封国，位于现在的山东河北一带，管辖着范围包含十几个县的地区。国相这个职务相当于郡太守，是中央王朝派到地方管理政务的官员。但是获得升迁的曹操却是喜忧参半的，喜在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有所作为，忧在当前汉朝的局势和朝政的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在平息黄巾之乱后，汉朝的江山看上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却暗藏着许多隐患。什么隐患呢？首先，黄巾军主力虽然被灭，但是其党羽甚多，军中有不少为非作歹之徒，经常是烧杀掳掠，扰民甚深，朝廷也不得不时常派兵去围剿。其次，汉灵帝在平黄巾之乱时所采取的措施也留下了不少的后遗症，比如灵帝增设都尉，命各州郡准备作战，召集义军，任用了许多将领的子弟以及民间深明战略的人士，这些有征战才能的人在平乱后留在了地方上。许多州郡为剿灭黄巾贼而扩充的兵力也都没有解散，致使后来东汉末年各地州郡守拥兵自重，战火纷飞。最重要的一点，东汉这艘大船的掌舵人汉灵帝在经过黄巾之乱这场风浪之后啊，丝毫没有改变，继续荒淫无度。而且由于他轻信宦官之言，使得许多忠臣良将蒙冤，别的不说， 就说平黄金的两位主要功臣卢植和黄甫嵩吧，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平乱有功而升官，反而都因为得罪了宦官而被剥夺了军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带着既为国家社稷发愁，又为自己前途担忧的复杂心情，踏上了去济南的路程。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曹操刚上任之后呢，只烧了两把火，便让济南一郡清平。这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贪官污吏的头上。济南国贪污受贿现象非常的严重，而且那些地位较高的省县级官吏们十分的贪得无厌。这些官吏们大多都是世家子弟，在朝中都有后台，正所谓官官相护，前任的济南国相对他们都听之任之，所以老实穷苦的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司法的保护，有冤难伸，纨绔子弟、流氓地痞横行于世。曹操一上任，就向朝廷举报了这些官员的恶劣行迹，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八九个不法官员。其余的贪官污吏，没想到这位新上任的济南国相竟然如此的行事果断，他们生怕惩罚到自己，都纷纷逃到别的郡去了。曹操这第二把火烧的是不正当的祭祀。在曹操惩治贪赃的官员后，济南国的政行清廉了不少，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也得到了教化，百姓们从此也开始敢于举报官员们的不良行迹。一日，曹操得一密报，说某商人假借官府之名祭奠刘璋，向百姓骗取贡品，中饱私囊。刘璋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他连同其余刘姓族人平定了吕后一门的叛乱，使得刘氏家族重掌大权。刘璋因为平乱有功，被封为琅琊王，封地在青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为了纪念刘璋的功绩，青州一带特地为他建立了杨景祠，历来也都有官员为纪念有作为之人进行祭祀活动的习俗，而百姓们呢，也会相应的奉上一些贡品以表示爱戴。而到了东汉末年的济南国，百姓上纳贡品则成为了一条律例，因此有时官员假借祭祀之名榨取钱财。曹操接到密报后觉得非常奇怪，商贾虽然家有万贯，但毕竟还是平民，如何借官府之名呢？再说假冒官员可不是小事，怎么会无人治理呢？于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ank you.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Half in volunteer.